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二，美国参议院举行首次人工智能简报会，仅限参议员参加，讨论如何更好地监管 AI 技术。参议院计划举行3场关于 AI 的教育会议，本次会议是第一场，由机器学习专家、麻省理工教授托拉尔巴主导。他在讲座中对 AI 及其当前的能力提供了一个总体概述。目前，美国各行各业都在开发和利用 AI 技术，但 AI 不受监管的迅猛发展也引发了科技专家和政府官员的担忧。议员们希望更多地了解这项技术，找到需要哪些新的立法来应对其独特的挑战，包括对知识产权和人权的影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4月中旬公布了一个监管 AI 行业的框架，该框架旨在提高 AI 技术的透明度和问责制，防止给美国带来灾难性损害，同时确保美国在这项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本周，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借助人工智能的发展浪潮身价大涨，超越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成为全球第四大富豪。周一，彭博社发布亿万富翁排行榜，现年78岁的埃里森净资产高达1298亿美元，而盖茨的净资产为1291亿美元。据报道，这是埃里森的身家第一次超越盖茨。埃里森2014年卸任甲骨文首席执行官，不过他仍担任公司的执行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截至本周一，甲骨文的股票上涨超过 42%， 收盘价为 116.5 美元。据周二公布的公司收益，甲骨文今年收入达500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该公司与初创公司 Cohere 合作，推出生成式人工智能云服务，以挑战微软和 OpenAI 之间的联盟。据报道，上周甲骨文共筹集资金 2.7 亿美元。周二，美国国务院修改了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文字说明。该文件的旧版表示，华盛顿将邀请遭美国制裁的香港特首李家超参加11月的 APEC 领导人会议。此文件引发多名议员抗议。香港是 APEC 的一个成员经济体，但香港特首李家超在2020年担任保安局局长时，因实施香港国安法而受到美国制裁。上周，美国国会两党的4名议员联名致信国务院，敦促禁止李家超入境美国。信中表示，邀请一名被制裁的人权侵犯者是对所有被中共迫害人士的羞辱。国务院随后对文件进行了更正，并表示旧文件是错误版本，目前尚未对邀请李家超做出任何决定。国务院发言人还补充说，美国已明确表示参加 APEC 必须符合美国法律和法规，包括与制裁相关的法规。日前，中共政府正在规划一个新的水利基础设施项目，扩大南水北调工程。路透社报道，5月底，中共官员发布项目，要在2035年前建成一个由新的运河、水库和储存设施组成的国家级水网，用来促进灌溉，减少洪水和干旱风险。但专家说，这种方法不仅代价高昂，并对环境造成破坏，可能会使南方地区更容易受到供应中断的影响。南水北调工程，顾名思义，水不能往南流。在去年干旱期间，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干枯，该项目派不上用场。水利专家王维洛10年前就撰文评论过南水北调造成的危害，称该工程调水距离长，调水量大，严重影响当地生态环境。他向大纪元表示，造成中国缺水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人均水资源低， 而是中共70多年执政破坏的结果。周二下午，在加州首府沙加缅度，来自多个父母团体的家长们举行集会，抗议加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准备通过鼓励儿童变性的法案。司法委员会在下午的听证会上投票通过了 AB957 法案。该法案规定，加州的父母如果拒绝认同孩子的性别选择，将被视为虐待儿童，可能导致失去父母监护权。另一条 AB223 法案没有被讨论，该法案允许未成年人在不告知父母的情况下合法的更改性别和姓名。 AB665 法案将在6月20号举行听证，该法案允许12岁以上的孩子在未经父母知情或同意的情况下加入由加州建立的集体家庭生活。父母组织 Our Duty 的负责人 Erin Friday 在州政府门前发言表示，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是一个有37年民主党党龄的人，这不是左派和右派对立的政治问题，这是父母保护孩子的问题。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